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连长，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圣经开头是这样的哈，就是交与那做监督的啊，这个连长是监督的意思。然后后面提到这是大卫的诗啊。我们在之前讲论诗篇的时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诗篇里边这个连长啊，就是监督，就是首领的意思。用今天来说呢，可以指向教会当中的牧师啊、传道人啊、管理教会的长老，就是交与啊传道人的、交与牧师的这样一首诗啊，神的话语。这是大卫的诗哈。这个大卫的诗啊，他的这个诗就是歌唱和旋律的意思啊，是用是在过去呢能够去传唱的这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九篇第一节。我们刚才讲到前面的部分是圣经的一部分，它不是标题哈。然后呢后半句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诸天是什么意思哈。大家如果不明白的话呢，你去看这个申命记十章十四节，看那天上的天啊，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在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说，看那天上的天啊，尚不足你所居住的。这个天指的是复数哈。它应该在旧约当中指的是啊不同层次的我们看到的天啊，圣经也提到我们这个肉眼可见的天，也有我们看不到的，甚至提到呢在新约的时候有这个三层天啊，神的这个在上帝那里啊。然后呢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我们来看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哈。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里呢提到啊，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上帝创造的天哈，还有这个穹苍。这个穹苍呢，就是创世纪一章六节说的，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下水分开了，神称空气为天。总之来说，这个穹苍呢，跟这个诸天基本上是一回事哈。但是呢，我们看起来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被造的这种。啊，空气也好，我们提到这个诸天也好，但是在诗篇十九篇当中呢，诗人大卫却说他们可以说话的，他们一直在说话的。他们在说什么呢？神的荣耀和神的作为啊。在这里我们要理解这个事情呢，你就要去结合圣经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能显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后边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他们的思念就变于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所以说这个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呢，首先让我们啊，把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哈，这空气天，这上帝创造的万物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切呢都已经显明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荣耀。这些被造的物，我上到天下到地，下到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在每一刻每一天啊，在他在被造出之后呢，他在诉说这位造物主的荣耀。但是人呢装作看不见。而且呢，当我们结合罗马书去看这里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真正的无神论是不存在的。因为无神论他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人心里面本来就是相信上帝啊创造了这个世界，只不过呢人因为自己的邪恶，因为自己的诡诈，他故意装作看不见啊。圣经说了哈，这些都有发出声音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每天所看见的。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大家注意啊，第二节非常有意思，你看中文说这日啊，那日 这叶那叶，但是在原文当中没有这个冠词哈，没有这个这那，没原文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原文这个日它是白昼的意思，就是创世纪一章五节说神称光为昼啊，称暗为夜，这是头一日，有早晨啊，有晚上，这第一日。这个这日和那日那个日就是白昼，就是白天的意思，就是有光照有阳光的时候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这个白昼啊接着白昼，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白昼接着白昼，然后什么黑夜接着黑夜，我们要去好好的去看这里哈，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呢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个发出圣经也不是用的那种普通的那种啊说话，圣经用的是喷涌语，大家要明白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磐石裂开了，然后这个地方噗一下喷出一个瀑布来，或者喷出一些水流来，它用的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如果说你说诸天在说话的话，你说这个穹苍在说话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这个声音太小以至于我们看不见，而是这个声音非常大啊，他发出的声音，他说话的方式是非常强烈的，是在清晰的发声。而且呢这里的这个发出言语和后边那个传出知识，你看一个言语后边一个对应一个知识，它原文都是单数，也就是说呢它传的呢不是说很多的道理，它传的只有一种信息啊。这个言语啊发出言语，它在旧约，我们来看第一句哈，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个言语啊它原文的意思是命令，上帝的应许，或者说上帝向众支派所起的誓。你注意哈，这个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圣经有关系。也就说这个诸天也好，穹苍也好，白昼也好，黑夜也好，在不停的发出声音，在发出强烈的声音，它的声音是什么呢？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后边说这夜到那夜怎么样传出知识啊，是吧？弟兄看一下，哦，没有啊，没有就算了。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后边这个这夜到那夜呢，他也没有冠词，他没有说这夜到，他是说黑夜接着黑夜，能明白哈？黑夜接着黑夜呢，后边说是在宣告知识，宣告哈，就是公开宣告的意思，就像讲道，就像在呼喊一样啊。你看到这第二节的时候呢，第一节提到这个诸天在发出声音，穹苍在发出声音，第二节提到呢，这些被造的呢，都在发出强烈的声音啊。这个知识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知识呢，它最早就是创世纪当中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分别啊。所以说你注意看这一节，这里的这个啊传出话语，传出知识，它都是用的未完成式，也就是说上帝从创造天地以来，从古时到现在，这些声音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呢人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你没有听到，或者说你不愿听到。你注意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连，第一节说上帝借着诸天，借着穹苍来发出声音，来讲论关于上帝的事情，就是他的荣耀和他的大能。第二节是什么呢？注意哈，上帝借着白昼和黑夜来宣告真理。在这里大家呢可能不太明白，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刚才讲到原文的意思是白昼接着白昼，注意哈，黑夜接着黑夜。你知道这两半句是什么意思吗？前半句表我们可以理解为，前半句实际上在说的是相对来说光明的时代，大家明白吗？哈，没有黑夜的时代，白昼接着白昼嘛，后边是什么？黑暗的时代，邪恶的时代，黑夜接着黑夜。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的领受就是说，第二句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代，上帝都在向世人讲话。你去看旧约的以色列，你再可以看看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史，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教会的历史，那就看旧约哈，上帝子民呢在历史上 有过光明的时刻。你注意到大卫的王朝的年代，所罗门王朝的年代，但是教会和以色列呢也有黑暗的时代。你看列王记，你看历代志的时候，逐渐走向衰败，逐渐败落。基督教历史上有福音兴盛的时代，甚至在福音兴盛的时代，连掌权者也会信基督。但是今天你看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到处充斥着虚假的福音，整个世界不尊重基督，基督徒不尊重上帝的真理。所以说你看这里哈，圣经为什么强调白昼白昼，黑夜黑夜，他把白昼和白昼放在一起，黑夜和黑夜放在一起，他是在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当教会牧师传道人和基督徒顺服上帝的真理，行在正道的时候，我们经历光明的时代。但是当教会的子民被异教的道理，被魔鬼的道理掳掠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不讲真理，光爱爱包容包容，当这样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就是黑暗的时代，就有恶人来折磨神的教会，来逼迫神的教会，来折磨这些基督徒。实际上你注意这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联系，第一节呢，你会发现上帝即使借着这些被造物，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被造物，也在人心里边把神的真理明明的显示给人。第二节在告诉我们，你去看世界上任何的时代，无论是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你都能够看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说无论是光明的时代，是福音昌顺的时代，还是黑暗的时代，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你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只有耶稣是对的，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有接受耶稣的年代，接受耶稣的国度，愿意尊他尊耶稣为大的那种世代，世上充满着平安，教会充满着兴旺。但是你就看到今天哈，这个东西方左派横行的时候，教会的真理逐渐被颠覆，教会逐渐的被这些歪门邪道占领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黑夜，一个黑夜接着一个黑夜。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领受这里呢，实际上上帝在把历史指给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指给我们，让我们去看。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很快会过去，但是但愿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顺服的，是一个蒙福的，是一个行走在纯正真理的时代。所以说在今天呢，如果你不能从圣经当中学到教训，如果基督徒和牧师不能从圣经当中去学会教会的真理，那么你只有在黑暗的时代里面遭受这种击打，遭受这种逼迫，来被迫学会这个功课。所以说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非常有意思哈。前面说都在说话，连空气连那没有生命的被造物都在说话，连历史连不同的时期都在说话。第三节突然话锋一转，说没有声音，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你可以听的声音。弟兄姊妹，第三节实际上是整个诗篇十九篇的一个分水岭。那从这节开始被分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需要注意，一方面上帝通过无数的方式向世人呼喊，甚至借着那被造物呼唤，甚至在每个时代通过每个时代的历史那些惨痛的教训向人类呼喊，向教会呼喊；另外一方面，太多的人从来装作听不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外一方面，世人包括教会里的太多的人从来没有去静下来去听一听这上帝的声音。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好好的看看你周围，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的教会， 一方面来说，你的心里的良心告诉你有上帝，有报应，有将来的天堂地狱，有永生和永死。另一方面，你看看历史，你看看你今天你所处的环境，你看看每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你看看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难道你说这些不是声音吗？你为什么要硬着心装作听不见呢？而且从弟兄姊妹，从这个第三节开始，人被分开了，人类被分开了，而且教会里的人也被分成了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三节开始，有的人不再听了。另外，有的人从第三节开始，他蒙了神的恩典，他能够继续听，一直听，听到后边这所有的信息。马太福音和启示录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听不到？没有耳朵。为什么听不到？装听不到。为什么听不到？因为内心骄傲又邪恶。所有那些在今天还岁月静好的，都不会再听到这些声音，除非你真正的认罪悔改，谦卑下来，顺服上帝的真理。所以说，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哈，那些从前听过、知道这个时代邪恶的，知道本来就有上帝的，但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心，不愿意正视这些声音的这些人，他最后就真的会成为说的什么也听不见的人，无言无语，也再也没有声音可听，直到彻底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讲真道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人诡诈，故意专好为难，故意在这里跟真道对着干，你就不要再和他纠缠，你可以剁下脚上的尘土离开。因为什么？这个人已经被任凭了。凡是有耳朵的，凡是还有点心的，他一定会听。所以说，基督教是一个听的一种信仰，以听上帝的真理为原则。不能听到，不能沉浸学到的人，他没有办法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另外一方面，你从第三节往后看，那些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愿意听的，愿意放下自己骄傲，诚实的承认这个时代的真实状况的人，他就能够奇妙的继续听懂，你明白吗？而且他会接下来，他会感觉到这些话真的是真的啊，真的像蜜一样甜，真的比金子更宝贵。所以说第三节把人分开了，不能听的就再也不能听了，能听的可以继续听，越听越能听。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我们注意哈，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原文啊是复数，说他们的绳索传遍天下。原文不是说他的啊，这个亮带原文就是绳子的意思啊。你要知道这里这个复数他们，我原文不是他的，原文是他们的。这个他们是什么意思？这个他们就是前面所说的诸天穹苍，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都是复数嘛。这是这个他们呀，指的是上帝在世界上为了向人传福音，为了显示他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用不同的方式啊。说这些信息啊，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那些信息，神的穹苍传扬，这个诸天传扬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啊，还有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的那些话语，说他们呀就像绳索一样，已经贯穿到了所有的国，传遍天下，传遍所有的国。这指的上帝的福音，关于神荣耀的话语，关于上帝的知识呢，其实已经在世上铺开了。后面说，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你注意哈，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世界上哪个国家，你的人，你敢从心里说没有神呢？不会的。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他看看他处的时代，他处的国家，他处的政权是好是坏，他自己不知道吗？都在装不知道。所以说，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这些言语、这些话语啊，第三节所说的这些装听不见的这些话语，其实已经在向万国万邦显明了，只是你不承认而已，只是你装听不见而已。啊，我刚才讲过罗马书所说的哈，都在你心里，你都能看见，你都能感受到，只不过你在装。所以这些已经在世界上了。所以说将来上帝审判人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从来没有认识神，你没跟我说过你是神，怎么没有啊？都说过了。这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定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之人的罪，因为你无法推诿，因为神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已经向你显现了，说上帝在期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注意这里哈，怎么这里突然话一转，怎么跟太阳有关系？怎么又出来帐幕？那太阳能用一个布把它包起来吗？很多人他就看不懂这个事。但是你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诗篇在讲什么。诗篇一定是跟旧约、跟摩西五经，甚至说跟创世纪有关系的。这里的太阳呢，它就是指的圣经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是光是好的，就把光是暗和暗分开了，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后边提到在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造了两个光体，大的管昼，暗的管夜。这里到底在说谁？弟兄姊妹，这里在指向基督，是吧？生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你看到没有？而且呢，约翰也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为什么说这个太阳这个光指基督呢？因为这个太阳，这里用作比喻的这位太阳，他住在帐幕之中。这个帐幕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指牧羊人的帐幕，指上帝的会幕，在今天指向上帝的教会。耶稣基督这生命之光，他住在哪里？弟兄姊妹，他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这帐篷中间，他住在神的帐幕中间。所以说你看到哈，万国万民啊，上帝在万国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显示他自己。但人若想真正认识他，你需要进入到帐幕之中，你需要进入到帐幕当中，因为他的儿子在教会当中，你不进来你看不见光。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比喻，一个太阳用帐幕遮盖起来，那帐幕就是我们。第五节，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哈，第五节原文没说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原文说他如新郎走出了内室啊，你说内室也行啊，和美翻译成洞房，说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这个勇士就是大能者的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哈， 前面第四节的时候说的是太阳在帐幕里，那一个太阳在帐幕里，但是到第五节的时候圣经突然话锋一转说他，注意哈，他不再说是太阳，而在说是他那一位有位格的，说他有一天会走出他的内室。这个内室指的是神遮蔽他荣耀的地方。圣经说啊，我们的上帝住在幽暗之处，他隐藏他的荣耀，但是有一天他会显出他的荣耀。你能想象有一天一个太阳从帐幕里出来，哇，所有的人都被亮瞎了，就是这种效果。啊，说呢，当他出来那天，他会像勇士、像大能者一样，欢喜快乐的去奔走他的道路。你能想象一个太阳从一个帐幕里出来，然后到处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结合第四节，还有第五节，你要知道这里在讲什么。首先呢，这一位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光，是大光，是真光，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光。但是他住在他的教会之中。另外一方面，你看第五节的时候，连写讲的是什么呢？这一位他就是新郎，你明白吗？哈，他是新郎，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在历史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他住在幽暗当中，他住在圣所当中，但是到有一天他不再会遮掩他的荣耀，他会按照他的旨意、他的计划降临在全世界面前。有一天他会显出他完全的荣耀，就像他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所显现的荣耀，就像他在启示录当中向约翰所显现的荣耀。第六节，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我们来看哈，这个他从天这边出来，天这边原文是天的这个极处，就像地极一样啊，到了边界。你会发现在这里哈，提到天的时候，在他面前都是有界限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天宇宙是没有边的，但是在上帝那里是有界限的。啊，而且这里这个天这边、天那边都是用的复数，是为了呼应第一节的这个诸天。弟兄们，我们这里的领受呢，和前几节联系在一起，我们领受是他指向基督降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马太福音24:31，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而且后边说，当他出来的时候，没有一物不得他的热气。你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显现的时候，当他显出他荣耀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躲避他的荣耀。所以说，你看启示录6的时候，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众星坠落于地，天挪移，好像书卷卷起来，海岛都被移开了。世界上所有的君王、臣宰、将军、护父和一切为奴的都躲在山洞里，说：“山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躲避全能者的面目，躲避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来了，谁能站得住？”这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一个恶人能够逃脱他的怒火，能够逃脱他的审判。而且你看到启示录20:11的时候，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没有人能逃避他的热切，没有人能逃避他的愤怒，他会按照他的时刻再次来临。弟兄姊妹，圣经的每一卷，尤其是旧约圣经，尤其是诗篇，你在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他每一篇都在讲基督。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能背过这一篇，很多人能背过， 很多人说啊，上帝的话语多好多好，上帝的话语多好多好啊，就有什么功效都能背过。但是我在这里呢想问一句，你问问你自己，你好好想想你的教会，你想想你讲的道，你想想你传的福音，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你讲的圣经，你讲的福音，真的是像十九篇第七节所说的，律法全被苏醒人心，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吗？恐怕不是吧。这里的第七节到后边连着三节，实际上一方面在强调上帝的话语的好处，其实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照一照我们听到的是不是真的，看看你聚会的地方那个牧师是真牧师还是假牧师，他是不是在讲福音，你那个教会是真的还是假的。首先呢，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个律法就是妥拉的意思，律法就是神的指示哈，你不要把它简单理解为法律条例，不是的，律法是神的指示，一方面指先知祭司的教训，另一方面指耶稣的教训，也就是说这个律法，这个它原文是妥拉，这个妥拉其实不光包括旧约，它更包括新约，因为旧约和新约都是耶稣的话语，都是耶稣的教训。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好，往下看，什么叫全备啊？全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完整前后一致的意思，你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比如说你今天讲的道，你讲的话也必须符合圣经，必须符合圣经前后，而且不能前后冲突有矛盾，这是证明真假的一个特点之一，说能使人苏醒，神的灵魂苏醒，原文是使人的灵魂苏醒，神从死亡从灭亡中苏醒。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整全的讲解圣经才是圣经的律法和教训，只有整全的教导才能使人灵魂得救。今天很多人讲的福音讲的道，那绝对不是全备的律法，也不是整全的福音。你会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哈，他在讲虚假的福音，你倒明白我的意思，我后面会讲，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法度，这个法度原文是见证的意思，圣经说法版，摩西的法版，还有什么法柜，存放那个玛拿，存放亚伦的那个杖啊，最后发了亚伦之道。这个法版和法度啊，它在原文就是见证的意思。当可拉一族灭，当可拉啊以及那250个人灭亡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把亚伦的发芽的杖放在法柜面前，作为记号，作为见证。也要说上帝的话语，一方面是教训，另外一方面，你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哈，里边记载了很多的事件，那些事件呢，实际上是用来警告我们的。所以说，今天的基督教时代有很多人他在讲见证，要明白哈，但是你要留心他讲的见证是什么见证。神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但今天我信主这些年日，我见过太多的见证让人最后成为蠢货。前不久看有人发的，说为了传福音啊，故意卖身为奴，卖成奴隶，然后啊慷慨让人把这个奴隶买去啊，用爱心感染别人然后传福音。还有的为了传福音跑到非洲去，然后人家那土著人拿了刀枪剑冲过来，是有枪不开枪，让人捅死，说为了传扬耶稣的爱。啊，说这样的文章啊，得到很多人的点赞，说感动的痛哭流泪。弟兄姊妹，耶和华的法度全备，能使愚人有智慧。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你听的道和你领受的教训，最终是让你灭亡了，还是让你得救了？你听的这人教你的这些东西，最终是让你 活得像一个真基督徒，活得像一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还是看起来像个蠢货，就能分别出你这话是不是这里说的全备的律法啊，全备的福音，纯正的真理。而且呢，你看到这些在今天的基督教时代被广为流传的所谓的见证，其实就让你做傻子而已，就让你做炮灰而已。圣经上的智慧是使人得救的智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太多的人，就像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所说的，是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以敬虔做得力的门徒来忽悠你，让你远离得救的智慧，远离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而且今天太多的假师傅呢，在宣讲在世为人处事的智慧。弟兄姊妹，愚昧的意思就是在信仰上不信。所以说，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告诉我们，若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去看所有的人讲道，你去看所有的教会，你包括看有人给你传的福音，如果一个人他把你越讲越糊涂，他越讲你圣经更看不懂了，你就知道有问题了。你要明白啊，在今天我甚至见过更离谱的事情。这两天在这个瘟疫发作，在这个病毒发作的时候，有的人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戴口罩，说戴口罩是没有信心的体现啊，说你戴口罩就是没有信心啊，你不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前两天在一个微信群里啊，后来退群了，看到更愚蠢的事情，就有弟兄姊妹好心提醒大家准备点吃的，他说你这是哄抬物价，你这是不相信上帝的祝福与应许。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时代有一些又蠢又坏的人，他们在属灵上假装高调，他就是要害死弟兄姊妹，他就是让你信主之后，让你甚至失去做人的常识，让你死在愚蠢当中。弟兄姊妹，这样的假师傅是活该被咒诅的。所以说，你今天听到的教训、听到的见证，是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你要警醒啊！今天很多人啊，包括一些所谓的神学家，包括一些所谓的人，他讲完圣经发现之后，你更看不懂圣经了，给你整些什么预定论、什么神学、什么这论那论，甚至在讲基督嘛，从来不告诉你，给你整一些非常离谱的教训，一些非常离谱的推论，让上帝原本清晰明朗全备的律法、全备的教训变得是非常的难懂、非常的糊涂，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很感谢主，有的弟兄姊妹呢，以前在三字教会、在生命神学里边待长了啊，让人脑子给弄成傻子了，但是在听完我们教会的正道之后，他说哎呀感谢主吧，实际上我听完我觉得我像一个人了啊，我觉得我恢复正常了，我觉得我不再被他们洗脑了，我现在自由了。弟兄姊妹，你要懂得分辨你所面对的牧师，你所面对的所谓的基督徒到底是个魔鬼还是天使，你要看是全备的，是不是纯正的，是不是让愚人能够得以有智慧的，还是说听完之后越来越纠结，最后成一傻子。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再次问问你自己，你听的道，你听见的这个福音是不是正直的，是不是快活人心的，是不是清洁的，是不是能让一个瞎子看清楚的。如果不是的话，你要警醒。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弟兄姊妹，什么叫训词正直？快活谁的心呀？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满假师傅的时代， 只有正直的训词能使那些在苦难、在逼迫、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感受到天国的喜乐。你讲的道，你传的福音是在拯救这些人，还是夺取他们最后的喜乐，你自己心里清楚。弟兄姊妹，所有不正直的言辞都不是出于神的，你要明白吗？你去看一看，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些蠢货说啊，顺服掌权者啊，错误的也要顺服。还有的碰到弟兄姊妹被欺压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啊，要顺服，要爱，要包容仇敌。这些人的言辞当中没有正直，这些人我说句实在的，他连外邦人都不如。他说的这些话看似高调，是让你做奴隶，是他负责骗你负责行，他负责忽悠你负责出钱出力出命，仅此而已。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今天讲的道清洁吗？啊，顺服掌权者，骂人香港人，顺服吧，就顺服，顺连恶都顺服。碰到弟兄姊妹被骗啊，财产被抢的时候，我是见过那更奇葩的，就是那弟兄姊妹被恶人被居心不良的假基督徒骗去了很多钱。他说你不能追溯他，你要包容，你要爱。弟兄姊妹，你讲的道，你讲的福音真的命令清洁吗？能明亮人的眼目吗？恐怕不能明亮人的眼目，把本来眼能看见都弄瞎了。弟兄姊妹，所有为邪恶的掌权者背书的，所有为那些诡诈的人，让那些真信的，让那些正直的人去包容那些假信的，有私信那些骗子的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都是活该被咒诅的。你通过看诗篇十九篇，你可以告诉我，你能够通过一个人的教训，通过一个人讲的话，通过他所传的话，你知道他到底是个假先知还是个基督徒。真正的从上帝来的命令苏醒人心，能明亮人的眼目。耶稣说你这个眼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黑暗全身就黑暗。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讲的道所传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他在给人洗脑，他在忽悠人。但是我告诉你呢，最可怕的是这些人他其实不是蠢，他是坏。因为当你戳中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说话了。你要明白吗？当你戳中的时候，他们就不说话了。以敬虔为得力的门道，要在我们身上取利。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你不要光以为这里在说上帝的话语如何好处，如何好处谁都知道，谁都知道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谁都知道上帝的话语甘甜。这里实际上是在对应，让照出来你听的那个牧师那个基督徒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第九节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而是说耶和华的敬畏洁净。敬畏哈，就是敬畏上帝，就是惧怕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敬畏是从神来的，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只有那纯净的无瑕疵的那种对神的敬畏才是从神来的。今天很多人讲敬畏哈，包括我刚才说的，有的蠢货说啊，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有的弟兄姊妹问他做错他邪恶你还顺服他，一定要顺服，无论怎么样都要顺服。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搞混了敬畏的对象。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谁啊？要敬畏神，而不是敬畏人。如果你听完一个牧师给你讲的，你越来越怕人了，而且呢越来越无视上帝了，那么你就是受骗了。只有从神来的敬畏，只有对上帝那种敬畏才存到永远。 而且这种敬畏呢是没有私心的，是圣贤无瑕疵。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世界五花八门的神学，五花八门的教训，难道是上帝的典章不够真实吗？难道是上帝的典章有漏洞，以至于出来这么多的歪门左道吗？弟兄们，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典章是全然真实的，而且是全然什么？全然公义的。也就意味着，所有回避公义哈，所有不讲公义、不讲是非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啊，有人告诉你，啊，你要顺服掌权者。无论他怎么邪恶也顺服他，却不谈公义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个人是假先知。所以说神的教会弟兄怎么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公义的。十九篇前面那几节也说了，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我说过全备就是说前后一致，没有漏洞的意思。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有漏洞呢？是因为他脑子有问题，他内心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就看过很多弟兄姊妹给我写的信，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时代的假师傅哈，假牧师，他有一个问题，你比方说像三字教会、像律法主义教会，这些假牧师很有意思，他要顺服掌权者。你注意一个问题没有？他在圣经当中他只认识这一句，他不认识其他的经文。弟兄姊妹，当你谈到圣经的命令的时候，当你谈到圣经当中的话语的时候，包括今天有的人说，哎，我一给那人辩论，他说你不要论断人。你看啊，有些蠢货他脑子里边就只有这句话，你不要论断人。还有些蠢货控告牧师、控告传道，他说你没有爱心，因为圣经讲了要有爱心，要包容。你注意到没有？就很多的假师傅、假基督徒，他什么时候会攻击牧师、攻击真基督徒呢？他就光挑圣经里边单独一句，然后把那一句作为绝对真理来抹杀其他的真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无论是谈到顺服，无论是谈到爱心包容，前提是上帝的公义，前提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不讲基督，不讲原则，不讲公义，他把什么顺服掌权者啊，什么包容爱呀，什么你不能论断人呀，他把这些道理单独拿出来挂到横幅上当成教义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个邪教徒。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十九篇这里让我们分辨何为从神来的讲论，何为从魔鬼来的讲论，你要整全的去看。第十节，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第十节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哎呀，上帝的话语多好啊，比金子宝贵，比蜜甘甜啊。当然知道，我们都知道，可是你不一定这么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金子更让人羡慕，很多人还觉得极多的金金更让人羡慕，觉得能够吃好喝好豆腐更来的实际。所以说第十节的不单告诉我们上帝话语的奇妙，他也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啊，本身是超越这个世界的道理。你不能拿圣经真理来追求金钱好处，追求名利，你也不能用圣经真理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你要明白啊，很多的假师傅就是我刚才说的，顺服掌权者啊，要包容要爱啊，你不要论断人。他为什么讲这些呢？他爱慕的不是真理，他只不过在掩饰他那肚子里边正在滴下的蜜，他只不过在掩饰他所追求那些金金那些金子而已。弟兄姊妹，你在今天看到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包括西方，有很多这样的假先知、假师傅，都是在拿着圣经讲世界的道理。 他为什么要天天强调说服掌权者？他为了维护他家生意嘛。他为什么天天在讲包容爱？他为了谄媚外邦人嘛。他为什么讲你不能论断人？他怕一论断人，人也不买他东西了。所以说，这十九篇第十节说着简单，念着简单，很多人未必真的是这样想。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弟兄们，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我们因什么受警戒？哪些话让我们去警戒？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只有这全备的律法，这洁净的律法，这使你敬畏上帝的律法，这些全然公义的教训才能让我们受警戒。那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天天顺服掌权者，哎呦，爱心包容，不能论断。我告诉那些人，不会，那些人会把你带到地狱里边，他不会让你受警戒。守住这里讲的这些全备的福音，你才有机会有赏赐。所以说，这里首先强调，你的仆人受了警戒，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仆人，只有真正属于基督的仆人，才会去领受这样的真理，才会一生一世把圣经的真理、这公义的真理来警醒自己，好使自己不偏离真道。守住这些便有大赏。啊，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不顺服那歪门邪道的，不顺服撒旦神要之理的，持守上帝真理的，神会赐给我们权柄，可以制服列国。这上帝说的。彼得前书第五章说，啊，勿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照神的旨意照看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乃是做羊群的榜样。到了当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说，神的这些教训，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这纯正的真理，使我们灵魂得救，使我们与人苏醒，使我们进入神的国，也能使我们得到天上的赏赐。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过错，英子妹，你看到十二节，你有什么感觉？十二节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我们学这些真理是干什么的？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福音真理，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认罪和赦罪。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你要认罪；另外一半告诉我们，你要起诉上帝赦罪；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你自己，你是不知道什么是罪。认罪的标准按照上帝的标准，不是按照你的标准。我在今天这个中国的基督教世界见过更离谱的事情，公开祷告认罪，说啊，主啊，我做错了，哎，我犯了个什么罪？他念那个罪一定是非常小的，什么意思呢？我通过认一个小罪来向别人显明我多了不起。你看我连这么一点个罪我都认啊，我多么的了不起。实际上他那些背后的邪恶大的东西他从来不提，你问他装听不见。所以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什么意思？就是大卫说，哎呦，求主怜悯，我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啊！求你赦免我什么那些隐藏着的罪。什么叫隐而未现？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耶稣甚至说过，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怎么样，这人心里有他犯奸淫了。实际上这一节在告诉我们，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律法的本质是用来照出我们罪的。律法的本质，它不是在说你想象那些罪，它遍及每一个层面，直到我们的灵魂深处，直到我们的内心当中每一个意念， 每一个言语，甚至每一个眼神。上帝告诉我们，你这些都是隐而未现的罪，这每一个罪都能把你丢入地狱。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帝认罪，寻求赦免，就是来到教会，我们的赦罪里，我们的坚信里，我们的圣餐，我们的洗礼，都是为了认罪和赦罪而准备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十九篇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教会聚会生活到底在干什么，就是认罪赦罪。神给我的教会不是让你拿来去给别人洗脑，去挟制别人的，天天你不包容，你没有爱心你要怎么怎么样，是你在神面前认罪的。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注意哈，这里这个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意妄为啊，我查了一下啊，这个任意妄为其实更符合原文的这种翻译，应该是骄傲的罪，傲慢的罪。不是说任意妄为，原文的意思是傲慢和骄傲的意思。而这里用的加强语句说，求你拦阻你的仆人别走的那一步。弟兄姊妹，你注意十三节和十二节的联系。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认罪和赦罪。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敌人是什么？自义和骄傲。什么叫自义？你要听好哈，这里的自义指的就是自以为意啊，骄傲，自以为善，自己觉得自己行为很好。就像今天三个教会的很多蠢货说，圣经不重要啊，这个我们的行为重要，我们要向外邦人传扬我们的行为啊，用行为来吸引他们信主。弟兄姊妹，这绝对是一种骄傲。所以说，十二节告诉我们，要想得救，要想得到上帝的怜悯，要想进入神的国，进入永生，来到教会认罪，寻求上帝的赦免。但是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罪能使你离开上帝的救恩？就是骄傲，就是自义，就是自己感觉自己行为良好。所以说在这里呢，诗人大卫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上帝帮他制服列国的时候，他蒙受上帝的恩典。但当有一天他在皇宫的顶上，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在那里行走，当他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顷刻之间他就掉入了大罪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节告诉我们，你靠自己不行，你靠你的行为不行，你只有祈求上帝来拯救你。诗人大卫他为什么祈求上帝求主拦阻他？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就主啊，我自己都拦不住我自己，你明白吗？就主啊，我有时候我犯起罪来，我的情欲上来，我的那种贪心上来，主啊，我自己都拦不住自己，求你把我拦住，因为我是你的仆人。他说祈求你不要让这些罪来辖制我，只有你来拦阻我，只有你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才能在你面前完全，我才能够脱离这些大罪。所以说你看整个十二节所有的讲论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在魔鬼面前无力战胜罪恶的人，而只有求上帝的恩典，让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拉出来。只有神施恩，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不被魔鬼捆绑，我们才能够不至于犯下大罪。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就是这样，当他自以为是的时候，当他骄傲的时候，当他把圣灵的恩赐，把神的恩典当做自己的德行的时候，上帝就任凭他，上帝就任凭他，他娶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赫人乌利亚，最后使全家陷入刀剑当中。但是同时你也看到大卫当晚年的时候，当以色列给他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官员给他找个处女去勾引他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的软弱，你能够看到他的挣扎，但是最终他还是胜过了，因为 其实就像这里祷告的一样，是上帝把他拦走了，是上帝拯救了他，不容这罪辖制他，所以他便完全免犯大罪。整个十二节和十三节，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通过信心，甚至我们的行为也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你没有一刻能够活下去；没有神的恩典，你不能胜过魔鬼；没有神的恩典，你只能走在灭亡的道路当中。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听到没？十四节哈，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一方面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的救赎主。在今天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房角石，是我们得救得以依靠的。另外一方面，这里强调我和我们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救赎主跟蒙恩罪人之间的关系。我的救赎主，这个救赎就是赎回的意思，就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所以说耶和华我的磐石，耶和华我的救主啊，前面在强调上帝的拯救，强调耶稣的拯救，强调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后边是什么呢？后边是向神祈祷，求神使用我们能够传福音，能够宣扬这位救主的美德，能够宣扬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且呢，祈求神愿我们所传的，愿我们心里所想的，都是蒙你悦纳的，都是真正出于上帝的福音。愿我们所讲的这些都能像诗篇啊十九篇七八九所说的啊，弟兄往上一下，是全备的律法，是能使人苏醒的律法，是能使愚人有智慧的这样的福音，让我们的训词能够正直，能够快活人的心，让我们所传的那些教训能够清洁明亮人的眼目，也让我们的所讲的道理都是纯净的，都是洁净的，都是公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看整个十九篇都在告诉我们，所有的美善出于上帝，所有的美好的话语，所有那些能使人得救的话语，使人有智慧的话语，都出自圣灵。然后呢，在我们向神祈求，在我们讲道，在我们传扬上帝福音的时候，愿神给我们一颗正直的心，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怀着诡诈，不是怀着利益，而是怀着从圣灵那里来的感动，而是有一颗诚直正直的心去建立教会，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啊，在这里呢，他再次强调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依靠。这里指向我们的基督啊。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呢，圣经说即便在摩西那个时代，在过红海的时代呢，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看哪，我把所拣选的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说整个诗篇十九篇指向耶稣基督，在赞美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呢，也在警戒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施恩于我们，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他面前蒙悦呢。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愿你保守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斥着瘟疫的时代，求你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光，这个时代的盐， 把上帝的真光带给这个世界，使愚人得有智慧，使人的灵魂苏醒。愿你迅速的正直权威的真理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